哈利路亚，我们长子传道，还有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安息日下午的聚会一开始一样，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来读经。我们下午要读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我们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好，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二章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阿们。我们读经到此，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早上这个安息日题目的查考，得主喜悦的人一样，我们先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小弟来念。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早上有提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什么一定要达到的目标，得到主的喜悦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目标，不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将来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一定要完成这个目标。为什么？我们上午有讲到，如果我们是得主喜悦的人，我们会有许多的福气随着我们，我们到哪里神的福气会追上我们。但如果我们都一直做神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就会反过来有很多的困扰会缠绕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体跟心灵都可能受到攻击。那更重要的是，在第五章的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我们除了在世界上的福气跟灾殃以外，我们还要面对末后的审判。如果我们行的是善，那么我们将来就会得到好的报酬；如果我们做的是神不喜悦的事，我们会得到永远的火。所以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指引我们的方向。那我们早上讲了两点，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得到主的喜悦。第一个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个我们说要来巡查这个查验神的旨意。接下来圣经里面也有一些指引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下午的第一点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要遵守神的话。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5章22节，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小弟来念。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君王是扫罗啊。那他当君王以后呢，很快啊就得到了这个走中奖，哎，遭惊奇啊，偏差了，哎，都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那么神爱他，透过这个先知啊去责备他，哎，但是这个扫罗真的是，哎，人家讲的比较不好听哦，就是鬼心窟窿吸尿尿存一滴嘴啦，哦，这个好像都没有任何的，就剩那个嘴巴最硬啊，一直在那边辩解啊，没有啦，是百姓的错，是谁谁的错，从来都不会检讨自己。所以后来即使神叫他要灭掉这个撒玛利人呢，亚玛利人啊，他也是没有完全的执行。那撒母耳跟他讲，现在我听到这些牛羊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扫罗还是用他一贯的伎俩啊，没有啦，这是因为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我都没有关系。所以后来撒母耳就跟他讲了这段话，在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喜悦呢？这里讲神更喜欢的啊，不是讲献祭这件事情。如果要比献祭比起来，更重要的是神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完全的遵守他的话。所以我们说信仰的价值不是只有在分享圣经，不是只有在听道理而已，信仰的价值更多展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的行为，是不是有符合神的规范，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讨主的喜悦，照神的旨意来做。神的一个很好的工人叫做保罗，我们知道神借着他传了很多的福音，他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他啊，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止在他的这种啊，他传福音的事情上，他行神迹的事情上，啊，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够实行道理的表现啊。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九节。腓立比书四章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啊，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讲到，任何在从他身上所看到他在做的事情，听到他在讲的话，保罗说你们这些事情都要去做，赐平安的神就会跟他们同在。意思就是保罗绝对不是一个信仰上的双面人，而且保罗在生活的很多层面上，他都尽力的要求自己能够讨主的喜悦，因为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一样。所以我们说信仰真正的价值不在乎你怎么讲，信仰真正的价值在于我们怎么把神的道理学习行出来，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是只有在大部分的地方，而是努力实行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刻，别人看不到的这个方向我们都愿意去做。小弟之前啊，记得有分享过，有一次我在南部注目的时候，安息日的下午要领会，然后我就打了领带啊下来，从这个传道房三楼走到二楼，那间教会的会堂在二楼，下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小朋友，他看到我啊，他就跟我讲说：“哦，你今天当传道哦。” 我说对，哎，我今天当传道，哎，他觉得，哎，打领带的人，哎，这个讲道的人是传道，哎，但是我结束以后啊，我也在想，哎，我是不是只有今天才当传道呢？哎，所以后来到了另一间教会，哎，印象也很深，哎，这个那一次下午，啊，去协助宗教教育的课，然后看到一个很小的小朋友，幼稚园的小妹妹，哎，她坐在后面画画，哎，我就去关心她，哎，哎，叫她某一个名字啊，哎呀，你在画的是什么？哎，她很高兴哦，跟我分享，啊，我在画荡秋千，哦，这个是这个溜滑梯，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谁谁谁谁谁，哇，她很热情的跟我分享，哎，讲了很多的话，然后呢，上课结束以后，哎，因为聚会结束了，刚好教会下午没有太多的事。我就换便服，因为那个教会旁边有一个国小，我就要去运动了，诶，走到教会的一楼要出门的时候，诶，看到这个小女生，啊，因为我刚刚30分钟前才跟她很热情的打招呼，我就说，诶诶，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运动啊？结果这个小女生呢就退避三舍，然后就离我很远，诶，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我就说，诶，我们刚刚在楼上不是聊得很开心吗？哎，我是传道啊。他完全不认得我，那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哎，他觉得，哎，这个是传道。但是换完运动服以后，他说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当然可能爸爸妈妈也教得不错啦，他说这个不认识的怪叔叔，哦，可能要离他远一点。但是我在操场那里跑步的时候，我就把这两件事情联想在一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专职侍奉人员圣职人员的身份，是因为我穿着西装衬衫打着领带，我才是基督徒，我才是传道吗？难道今天我这个做完了这项事工，哎，我到外面，难道我就不是传道吗？难道我就会有另外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早上有讲到，哎，我有逆向行驶的经验，哎，这个当然我们有了一次经验以后啊，我后来都没有再重蹈覆辙啊。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可能我们不是很完美的那个人，但是小弟一直觉得信仰就是坦白的面对自己，今天我们有哪里不足啊，我们就尽量把它补齐，毕竟信仰讲究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在这里，刚刚看到这个扫罗，他就是从头到尾他都一直去否认自己所犯的过错，但是我们说他后面的君王啊，叫做大卫，他也犯了很严重的错，但是至少他的态度是好的，他愿意承担承认悔改认错改变。所以今天主耶稣也是这样提醒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来看24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在马太福音七章21节里面，主耶稣告诉当时的人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耶稣在当时呢告诉听他道理的人讲，你们来听我的道理很好，你们做我的圣工也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遵行神的话。所以在24节主耶稣就讲，同样是盖房子，但是根基很重要，哎，我们说树头哪够栽就不怕树尾做红胎，如果我们的根基是稳固的，那你就不用担心啊，你上面的这个建筑物，哎，我们之前如果在台湾是一个地震哦时常发生的国家，这个根基显得是非常的重要。虽然看起来这个都是 很漂亮的建筑物，但是呢，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就知道，哎，为什么别人的大楼都没有倒，就只有你倒，就是根基不稳。那怎么样才可以根基稳呢？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就是有没有去施行遵行神的道理，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这个就叫我们的根基。我们听这个道理不会听完以后马上，很多的道理不会马上就做出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不是一触可及说，哎，我今天呢听完我马上就可以改变到什么程度，不是，很多的时候是慢慢的修正，慢慢的累积，我们的信仰表现才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说一个扎实的信仰，就是我们听到道理以后看见自己的不足，我们愿意学习去改变。所以我们刚刚从撒母耳跟扫罗所讲的一段话，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呢？所以信仰更多我们要得主的喜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遵守神的道理，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独处的时候，这个是信仰更多的挑战。但神希望我们在24个小时我们都是这个属于他的基督徒，这个信仰的挑战。所以贾立之前有跟大家分享，我们一方面追求信仰的上限，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提升我们信仰的下限。我们讲的上限就是通常就是别人看得到的，我们来教会啦，灵恩布道会啦，我们的有这个好的表现，我们去参加一些属灵的节期，这些神训班，我们都可能有好的很好的表现。但是信仰的下限会影响我们的得救，信仰的上限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表面的评价，但是下限会影响我们的得救。有一些人的上限很高，但是他的下限非常的低，他自己独处的时候别人看不到的时候，做的都是一些阿沙布鲁的代际，这个做一些普龙宫，这个很歪七扭八的事情，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你在台上分享的时候是这样，那你私底下怎么会做出这种行为？所以上限会影响表面上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但下限却影响我们的得救。所以我们要懂得去提升自己信仰的下限，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再来，我们要这个得到主的喜悦，除了要遵守神的话以外，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神的家服事，要在神的家服事。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第七节，这里是所罗门刚做王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三章的第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在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他特别跑到这个基遍去献祭，那么献祭以后呢，神向他显现了，跟他讲，你可以求，你要求什么事情呢？所罗门只有求一件事情，他不求长寿，他不求财富，他不求权力，他不求健康，他求智慧。为什么他求智慧？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来服侍神的百姓，因为做君王不简单，很多国里面困难的事情到最后都要交给君王来裁判，那么短短的时间里面他要怎么辨别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呢？所以就需要神的智慧。他就说，有这么多的人，我要怎么做判断呢？要怎么样可以 服侍这些百姓呢？所以求神你赐我智慧。圣经讲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除了遵守神的话以外，如果我们今天愿意在神的家里面服侍，也绝对会得到神的喜悦。我们 从神那边领受很多的福气跟恩典。圣经告诉我们，神更希望的是看见我们的付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来看44节到45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4节到45节，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他们得到神很多的祝福跟恩典，他们做了一件事情，简单来讲，就是每一个人尽他的能力来帮助别人。我们看到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但是我们讲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你在这个深渊前面看到很多的鱼，只羡慕是没有用的，倒不如退下来做一点事情。在神的家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神的教会就会越来越兴旺，也会越来越温暖。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来教会，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说，我只是来聚会就好，我只做我这个一点啊，我这个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好，教会其他的我都一概不想碰，那我们教会就会越来越孱弱。小弟之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进神学院都会听到很多人分享他报考的动机。有一个国外的传道，他是马来西亚的传道，小弟记得他分享他为什么会想要来报考神学院来当传道呢。他说他本来在这个，他是东马，马来西亚 东马的人，那么他读书呢到了西马，到了某一间教会，他到那间教会聚会以后，他发现教会的人怎么那么少，愿意服侍神的人怎么那么少。神感动他，他心里就有一股火热的心，他说我要为神的教会多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一直保持了这个心，后来他也报考来献身。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不要每一个人都只是等着别人来服侍，做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感谢主，今天我们中午煮饭的时候，小弟煮饭都会有时候会特别去看，我们其实每一组都很辛苦，我们这次是看少年组的啦，年轻组，那也有我们这个刚受洗这个不久，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帮忙，我们都一起参与这个服侍的工作。从圣经里面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听道理，我们要找到那个神需要我们去做的位置。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以我们台北教会来讲，中午要煮，这有时候我们要煮到快400人份，还要打餐盒，你要找年轻人来做啊，真的，我们现在去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小弟以前在南区，某一次在开会的时候，这个总务啊，就开会的时候就提出来，我们教会啊，现在可能之后安息日中午爱掉地啊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开火了，年轻人想煮也没办法煮，因为开始在找，你可不可以帮忙教会的炊事啊，要煮多少人，200多人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今天在台北教会这边，感谢主，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来一起来服侍，当然也跟我们弟兄姐妹集体的支持有关系。我们不会说今天他煮完以后每一个都在要求，今天怎么没有鲍鱼鱼翅燕窝啊，今天怎么煮只有这个样子。我们如果常常是用鼓励的方向来支持，我们没有经验的人越做他就会越有经验。那我们切记来到教会，不要人家讲这个吃饭用碗公做事情先筛风，我吃饭的时候都拼命的要加饭，然后这个现在叫你做事情，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做，我不会。感谢主，我们今天在台北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符合圣经里面的表现。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11节，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再来看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就是教会。神的教会要被建立起来，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跟服侍。我们都会有自己比较擅长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多一点的着力，然后把它传承下去，这样教会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健全。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神给我们很多的人有不一样的恩赐，我们要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要这个手都缩起来，从马太福音25章这个按着才干受责任的比喻里面看到，你如果把你的恩赐给藏起来，神后面连你本来有的都要夺回去。但是我们愿意做，越做就会越有。所以我们讲的第二点，要怎么样才可以讨主的喜悦，我们说除了这个遵守神的道理以外，第二点就是要在神的家里面服侍。所以求主耶稣感动我们，我们去想一下，我们今天来到台北教会，除了聚会以外，聚会绝对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还有没有教会是我们可以服侍的地方？虽然没有人来找我们，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主动报名，在这边有没有需要，我愿意来帮忙。再来第三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到主的喜悦呢？圣经说要用神喜悦的方式来传讲真理，用神喜悦的方式来传讲真理。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15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在这里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在教会里面，他需要来传讲神的真理，保罗勉励他，你要努力讨主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其中一点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正义就是正确的方式来讲述天国的福音。如果我们今天在跟人家分享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是用神喜悦的方式在传讲神的福音，我们会得到神的喜悦。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意识掺杂很多在里面，你讲越多，神会越不开心。我们来看约伯记的42章，我们来看第7节，约伯记的42章第7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第8节，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昧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知道约伯遇到很多的患难，他三个好朋友这个以利法，还有这个其他的两个朋友，就说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讲的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都随便曲解我的话。所以其实神整场听下来，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他们随便在讲神的事情，他们是用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属灵经验去判断，可是很多的时候都不是正确的。 所以神很不喜悦，不是只有旧约而已。我们再来看之前所分享过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一章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我们今天在传讲福音的事情上没有照着神喜悦的方式讲，掺杂了自己一些莫名其妙的思想，曲解神的话，那其实神很不喜悦，甚至我们会被咒诅。如果今天小弟是真耶稣教会的传道，我们因为有圣灵的这个带领，我们知道受洗的方式要照什么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天我们站在台上跟大家讲，我们以后受洗不用到西边，听清楚哦，如果不是我说，如果为什么要这样报告？这个上次分享完这个不可穿巫衣服侍神，大概有让某些人误解啦。有些人说，难道穿圆领的不能来教会吗？这个小弟没有这个意思哈，我是说我们穿正式的可以的话，自我要求哈，这个圆领跟这个领子，我们自己去看什么样比较正式我们就自己做要求这个不然让人家误解真的是一个罪过哈。那么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假设我们知道我们受洗都一定是到自然流动的水，因为这是主耶稣的示范，这样才符合神的标准。但有一天突然我们在台上说，以后不用去了，我们台北教会这里我们后面要凿一个池子，跟外面的一般的教会一样，那请问这样的人该不该被咒诅？这样会得到福气吗？绝对不会，因为我们去改了神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去传讲福音，尤其是关于得救的道理，我们绝对不要掺杂自己的意识，不然我们会把人家引向灭亡的道路，我们自己也得不到神的喜悦。这就是第三点，我们要用神喜悦的方式来讲述真理。再来第四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责备作恶的人，要勇敢责备作恶的人。我们来看箴言的24章，箴言的24章25节，箴言的24章25节，24章25节，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震怒。25节，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如果我们连前面一起看23节的后半段，说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判断，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太过这个因循苟且，就是太过考虑到人情太多，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偏差。虽然他做错事情，但是我们不敢讲，怎么样处理是一回事，但是正确是非要很清楚，合神旨意的就是合神旨意，不对的事情就是不对，该讲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讲。但我们不可以因为人家现在讲的就是双重标准你今天看到他你就说这样不行。这以前人家讲的这个别人的家己的孩子在放屁就是长在大，别人的孩子在放屁就是长在软，之前有讲过自己小朋友排气了很好他在长大，别人小朋友如果排气这个人肚子都烂掉了，臭死了，怎么差那么多？因为一个是你自己的人一个是别人。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是非对错。圣经的道理的标准，不管我们是这个资深的信徒、圣职人员，到 刚来到教会的，我们大家都是适用同一套标准，所以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可以说啊，因为他是某某人，所以我们怎么样，没有这个道理。当然实际上在处理怎么样，后续的处理可能会因为一些因素而有一些考量，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但是怎么样的判断在我们心里要非常的清楚，不可以因为说啊，他今天是某某人，所以他就可以不适用这个条款，我们就为他特别开一条路，这个是得不到神喜悦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做错事情就是错，我们该提醒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自己的本分来提醒他。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这个我们都不要走到两个极端啊。我们刚刚说勇敢责备恶人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不要等一下聚会完了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抓来骂，哎，我跟你讲你之前怎么样，你怎么样， 是没有必要做到这一种程度。但是神感动我们看到该讲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表达，至于怎么样表达，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但如果我们都没有人讲呢，在教会里面神一定不会喜悦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十八节。启示录的第二章十八节，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启示录里面有七封的书信给不同的教会，其中一间教会叫推雅推拉教会，他们有好的表现神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被蛇责备，就是他们这个个人至少门全血，莫寡他人瓦上霜，这个教会里面该除掉的他们没有除掉啊，一直容忍他继续在这个位置上来，这个大放厥词去引诱别人，神说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该做判断该怎么样的时候，大家都同样适用于这个圣经里面神的标准。神对我们的期待其实大家都一样。好，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以西结书的二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九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九节，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在这个先知的时代呢，常常是很混乱的时代。以西结先知的时代，神曾经透过先知来告诉他们，这个国家非常的糟糕，都在做一些坏事。那么神想要找人来堵住这个破口，圣经说连一个都找不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勇敢责备恶人的会得到神的喜悦？因为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虽然没有人敢讲，但如果是对的，该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表达，表达的方式我们求神赐我们智慧，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即使被讨厌了，但是该讲的事情我们要讲。我们说这个细坑唔补，大坑叫扣，如果你这个小小的洞你不补起来，随着时间过去就会扩散开来啊！你这个大洞的时候你要再补就会很辛苦跟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疾病一样，若是小小的伤口有的时候随着时间过去它会好，有的时候随着时间过去你发现哇不对了，这个已经一直红肿一直脱开，你就一定要赶快去处理的，不然随着时间过去可能严重的截肢，连生命危险都会出现。所以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十二节，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二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二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我们每一个人所住的地方都会有破口，在我们的家里面会有破口，在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也会有破口。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那个把这个破口补起来的人，为了这个破口祷告，勇敢点出说这件事情是错的，带领我们全家来归向神。虽然他是我们的孩子，虽然他是我们的父母亲，虽然他是我们所爱的家人，是我们的另一半，但是他做了不符合神喜悦的事，我们就要跟他讲，这样子做不符合圣经的教训。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都会有盲区，会有处理不好的地方，求主耶稣赦免。但是呢，我们来彼此来互相的提醒，如果之后有人跟我们讲，我们哪里应该要做一些调整，也求主耶稣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不要常常都见小灯受气，人家一讲然后就反击，你讲我，你自己还不是怎么样。别人讲我们的时候，求主耶稣赐我们有谦卑的心，先想一想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我们就努力的去改变最后一点，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主的喜悦呢？当然有很多了，我们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在困难中仍然赞美神的人，在困难中仍然赞美神的人。我们来看诗篇的六十九篇，诗篇的六十九篇，我们来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九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三十一节，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至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在六十九篇是大卫的诗篇，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里面讲，当他遇到困苦忧伤的时候，他没有去埋怨神，他说三十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他在困难里面仍然赞美神，所以在三十一节他说，这便叫耶和华喜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都会遇到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些磨练，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应该说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因此这样来埋怨神，说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不要这个信仰了，为什么别人都怎么样只有我怎样。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但信仰很多的价值的展现在于，即使你今天遇到了困难，但是你没有来埋怨神，你仍然赞美神，这样的表现绝对会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节，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二十二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们再来看二章的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在约伯一开始遇到很大的打击，钱都没有，儿女都死去以后，他并没有这样就埋怨神，他仍然称颂神，感谢神， 尊重神的主权，所以神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神非常肯定约伯的作为。我们今天信仰的价值不是只有在顺利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遇到非常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别人都没有就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时候很不容易。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如果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赞美神，神会非常的欣慰。小弟以前这个在国小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父母亲比较晚回来，有一次我就这个反正讲比较快，就是后来家里面呢有了一只这个白纹鸟，因为我们就是突然我在家里面比较靠近屋顶那边抓到的一只白纹鸟，这个有一天放学它突然就出现抓到了，那是我们养的算是第一只鸟的宠物，所以我们非常的喜爱它，我跟我的哥哥每天都会去照顾它。那么后来我们就去学校，那去学校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鸟放到我们家住五楼，四楼是阿公阿嬷住的，就把这个四楼这个鸟放到四楼，然后就去上学了，因为给阿公阿嬷照顾。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天这个放学回来去找阿嬷，然后阿嬷跟我讲，嘉温啊，嘉温，那个鸟飞走了。哇，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一只鸟呢。你知道那时候我怎么反应吗？我就说，阿嬷没关系啦，鸟飞走就飞走了啦。阿嬷听完了这句话，她很高兴，她转过身来就把那个鸟给拿出来了。原来她跟阿公讲好了，说这感恩孙看一下这个孙子到底是什么比较重要。虽然我们很喜欢那一只小鸟，但是呢阿公阿嬷更重要，我们不会因为那只小鸟离开就讨厌阿公阿嬷。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其实更是这样，虽然我们很喜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希望得到身体的健康，财富上的稳定，但如果有一天神不再保守了，有一天神把他收走了，难道我们就要这样来毁谤神吗？难道我们就要这样讲很多情绪性的字眼，说不要来教会了吗？还是我们可以一起像约伯一样学习，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记得我们刚刚所读诗篇69篇29节到31节里面告诉我们，在困难当中仍然可以赞美神的，就被神所喜悦。求主耶稣带领我们都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的学习到这。